国之福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三节开始要讲。我们刚才看的五章三节，这里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要从两个观点先讲啊，第一个什么叫做有福，第二个什么是天国。各位心情放松的想，什么叫做有福？这个字应该翻译的没有错，还恰当，但是也要说明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大概我们都可以说，长寿啊，富贵啊，有权利啊，身体健康啊，儿女成群啊，反正金钱、名利、富贵都有，这个就是有福了。我想这也不能说错。我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环境当中，在这个富裕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身体也非常的好。那么富裕好的环境，再加上有知识、有名望、有地位，那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哎呀，但是各位，虽然如此说，我们又可以举出千千万万个反证，就相反的例子。一个很富裕、身体也很健康、很漂亮、很英俊、家庭也都，这样的家庭不多了，但我们姑且说吧，上中下都平安，而且很有成就，然后你住在一个治安非常良好、环境非常好、四季如春、风景如画的地方。各位，这些都颇难办到。你今天当然如果你有钱哈，可以住在一个环境好的地方，要身体很健康，长得很漂亮，这困难一点，那这个常常是钱办不到的。不过我们估计以科学的进步，也许二三十年之后呢，可以把每个人都打造得非常美丽，或者更久一点，我觉得这也不太难。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就有福吗？或者这样的人就快乐吗？有些翻译就把这个翻成快乐，这样的人就快乐了。亚里士多德这个伟大哲学家就说，每个人都追求 happiness， 那是英文翻快乐。那个快乐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一般讲的吃喝玩乐的快乐而已，而是整个生活的很幸福、很美满。那这就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追求而已。我想，所有的人，古今中外人都希望活在一个很幸福、很美满的环境里面。那我们也刚才讲了，以科技的进步，以我们现在的状况来看，要有钱，而且在一个相当物质很充裕的环境里，不太难。而我们身体要很健康，现在有点难，但可能几十年之后，人的身体可以更健康、更漂亮，可能也不太难。但这样我们就快乐，就觉得幸福吗？起码现在，我想我们可以说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说一件事情：有学问不一定有福，因为大学教授不一定更快乐。有权力也不一定有福，因为你也看到很多的董事长或者总统他们并不快乐，虽然大家也都很想做。有钱有学问，各位，美女应该很快乐，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好莱坞或者台湾，全世界这些出名的影星、歌星、模特儿，自杀的、吸毒的，然后很多病症的也很多。我们一点没有嫉妒的意思，我们也不是马上就要推销我们的宗教，但我们就是很诚实来看，我们希望什么样是有福。我们能想到就是名利富贵这些，但这些能不能带给人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呢？我们又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好像有钱有势、名利富贵都有的人不一定是能幸福的。事实上，他们的快乐的程度或不快乐的程度好像跟我们一般人差不多，甚至可能有人说农夫啊、工人啊，他们可能比董事长啊什么更快乐。也许是吧。不过有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就是我想农夫和工人都想变成董事长，董事长没有想变成农夫和工人的。也就大家都追求那个快乐幸福，那个标准当然是物质长寿、身体健康等等，但是有了也很难达到。 所以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好像从古到今文学哲学政治哲学上讨论的哈，怎么样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或者说经济发达的社会，能不能叫人觉得幸福快乐呢？我看现在是越来越多人有这问号，那怎么办呢？大家有没有答案？宗教和意识形态强烈的团体会觉得他们有答案。比如说在中国大陆，这十几年来有这个儒教的复兴，很多人，很多这个儒家的信徒觉得，如果我们把孔夫子的那一套再搬到现实的社会，恰当的解释来做呢，最起码对我们中国人很好。那回教徒这十几年也有很大的复兴，也觉得照着古兰经所讲的去做，成为一个穆斯林，会幸福快乐。而且这个幸福快乐在今生可能就有，穆斯林虽然在圣战里面觉得今生死了无所谓，但他们觉得照着古兰经的话去做呢，最少今生可以比现在这种没有照古兰经话做的要幸福。而这些讲的也不能说服很多人，起码可能不能说服我们，可能说服了相当多的人。今天在全世界，华人所在的地方，对儒教、儒家能够带给人幸福快乐，是相当深信不疑的。那回教徒也有相当多深信不疑的。我们基督徒呢，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我不知道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哈，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听到答案和你脑筋想到的是什么。我常常觉得我们人格是分裂的，我们教会里讲的跟主在一起就好得无比啊，我们今天讲的八福啊，这是有福的，这是我们口里讲的，当然也越来越少讲了。而我们心里想的福气呢，我想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希望漂亮、高大、有钱、有学问、有权力，我们希望的是这些。但是我们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又好像觉得这些没有很快乐。起码我们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总是说：“哎呀，你有了人间这一切，又有什么呢？没有耶稣是不幸福的。”好，我说的人格分裂就在这里。好，我们这样讲。可是心里又在羡慕这些，各位，我觉得多数的人，多数基督徒是这样，我们羡慕这些。也就是到底我们基督徒觉得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快乐？我们心里所想的和我们口里所信的好像不大一样。那我们怎么办呢？好，我们来看圣经上的话，希望这个很熟悉的经文能够让我们有一些明白哈。有福的人呢，简单的说，在圣经里新约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旧约也有类似的讲法，没有那么多。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呢，有好多的说法，就是神的儿女是有福的，信靠神的人是有福的。用我们今天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来讲，就是在天国里的人是有福的。好，天国，那我们现在要谈到，刚我们谈什么是有福，我们谈了半天好像觉得对了，大家都希望是这样，但这样好像又不能带来什么福气。基督徒都说信耶稣有福气，可是我们又信了这么久，又不觉得自己多幸福快乐，有一个死结。好，现在康牧师提出来答案，或者圣经说天国，在天国里是有福的。好，那我们就要说什么是天国。各位，都简单的来说，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天国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你想最简单的，天国就是天堂嘛。所以一个人有福哈，幸福快乐，就是到了天堂。那天堂什么样的人能去呢？两个条件好像是，第一个是信耶稣的，第二个信耶稣的人死了以后才能去。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哈，那有一点不信了。 人要幸福快乐，好，我们姑且很厚脸皮或者也很直接承认，只有基督徒信耶稣我们才能快乐，幸福快乐。但是我们又会说，这种幸福快乐呢是到天堂才有，也就是死了以后才有，今天在世界上呢大概就没有什么很多幸福快乐。各位，我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简单一点的觉得，哎，康牧师讲的识惑我心啊，哎，我也觉得是这样，我是信耶稣的，我也相信将来黄金街碧玉城快乐的无比，但今天呢我不觉得我很快乐，我希望钱更多一点，身体更健康一点，更漂亮，或者很多了，漂亮很多，健康很多，钱多很多。但是我又知道，我也看到很多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啊，他们并不快乐，也不一定幸福。所以到最后的结论，一个很勉强的结论，很不高兴的结论，就是人间没有天国，人间不快乐。信耶稣会快乐幸福，但是死了以后再说。各位，这是我们的答案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别的答案啊。你根据圣经来，根据我们人类的经验、教会的历史来看，你有没有别的答案？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今生就可以经历天国的幸福和快乐。各位，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我们应该说是可以的。我们天国跟天堂的差距呢是有一点差别的。我想死以后，死了以后，神的儿女死了以后进到天堂哈，或者用英文来讲就是 heaven， 这个应该是合圣经的。但是天堂是 heaven， 天国是 kingdom of heaven， 这两个应该是有关系，不完全一样。也就是 kingdom of heaven 就是天国呢好像比天堂要大一点，天国应该包括天堂，但是比天堂大一点。什么叫大一点呢？就是天国从圣经来看应该是在我们今生就可以经历到的啊。那我希望就给大家带来一点福气和盼望了。哦，原来今生就可以，原来基督徒，原来我今天可以活着像在天堂一样有福哈，可以的。那我们也不要讲得太复杂哈，天国跟神国跟永生的关系我们今天都不去谈它，我想基本上这都是相等的，不过圣经用不同的字眼来强调同样一件事。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这个改变包括我们里面的改变，也包括外面的改变。那在我们今生活着的时候，一个上帝的儿女，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天国的子民，他比较多经历到的改变是内心的改变，外面的改变比较少。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要说我们马上变得非常富裕，可以看得到，这叫外面的。我们可以变得非常健康漂亮，好像吃了仙丹一样，这个不要说比较少，恐怕几乎没有。你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的那部脚踏车就立刻变成了宾士600，这个大概也不大有。我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住的房子就突然变成了那个亿万元的豪宅，这个也不大有。我们刚刚不是讲这都是幸福快乐的一些条件吗？这些外在的改变，因为人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重生得救，也就是进了神的国，以至于我们今生外在的这些改变就立刻发生。我觉得不是没有，比如说可能我们身体会比较健康一点，因为信主喜乐嘛。可能神也给我们上进的心和机会，以至于我们物质环境也可以改变。但究竟这一切的改变跟世人没有基本上的差距，因为世人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环境，世人也可以改善他们的身体等等。比较多的改变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改变，那这个内心的改变就造成一个很巨大的不同，一个 重生得救进入神国的人，一个人成为天国之子、神国之子、神的儿女，他就是幸福快乐。而这个幸福快乐，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内心的状况比较多，影响到外在的也有。好，我们先讲两个，两个都其实没有讲完。一个是什么是幸福快乐，我们没有讲完，我们只有说好像在人间不大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是天国，我们也没讲完，我们好像有讲天国就是神国，就是天堂的，天堂就是天国的一部分，天国就是人类信了耶稣所将来要完全去的，现在就有一点经验的地方，是一个美好的，让我们在今天起码我们心灵会健康，会更健康、更快乐、更平安、更勇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天国。那这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吗？有。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天国之子，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你可以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国民，你可以是美国的公民、国民，你可以是日本的公民和国民。但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除了有这个地上国民的身份以外，还有一个天国的子民。那天国子民的特点，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他说第一个啊，天国子民的特点，你要说特点也可以，你要说条件也可以，你要说结果也可以，我们不分析那么多了。我们就说一个进到神国，天国是属他的人，他是虚心的。我说这个意思不只是表示虚心的人才能够拥有天国，这也表示拥有天国的人会有一个虚心的态度。就天国和这里面讲的是互为因果的，各位不要想得太死板，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权柄造成的。我们还在讲幸福快乐，我们还在讲神的国里面的人是怎么样。好，为了让各位的头脑再清楚一点哈，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台湾，你觉得你是幸福快乐还是比较不幸福快乐？跟过去将来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比哈，因为我们都希望将来更好哈。跟过去比，跟国外比是怎么样？在这个国家里，和你如果移民到纽西兰这个国家，或者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洲这个国家，或者十几年前有移民到贝里斯这个国家，或者有一天你去观光到泰国、到马来西亚、到日本，你去，你觉得那里的人、那个国家的人比你幸福快乐，还是你比他幸福快乐？我不再谈政治哈，因为也如果一谈到政治，就有人说，我们台湾哈，现在痛苦指数上升，快乐指数下降。那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起码我们可能可以承认一件事：台湾在某些时候比较快乐。那哪些国家的人？我们在讲天国，我们在讲幸福快乐，我们在讲幸福快乐的条件和结果，就是在神国里面是什么样的人，哪些国家的人你觉得他们绝对不会幸福快乐？你可能说，哎，这恐怕我一个都不能讲，因为讲了任何一个国家就对那个国家有侮辱嘛。但是我们大概也会承认，就如同我们一开始讲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它的物质太穷太可怜，它不应该是很幸福快乐。啊，这个国家一看的话，人都要饿死。我说不想讲，但是还是可以提一下嘛。比如说在非洲某些国家，你看那骨瘦如柴的小孩子，我们大概不会觉得他很幸福快乐。譬如说东南欧的某些国家，或者是某些其他的国家，天天好像有战乱，很不平安，等着死亡，我们大概觉得他也不是很幸福快乐。那我想我们台湾哈，在这几十年 可能比我比较起来，我在小的时候，就是民国39年、40年，或者是民国50年以前，可能台湾现在就某个意义来讲，比以前那个时候幸福快乐点。为什么呢？我记得在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一听到美国啊，不要说美国了，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啊，包括亚洲的菲律宾啊，我们一听到都觉得哇，那里人有冰箱哎，有洗衣机，比较幸福快乐。而今天在台湾呢，我看不是像那个时候那么多人想移民到国外，不但没有那么多人，我还知道很多人从加拿大、美国、澳洲移民回台湾来，因为台湾生活机能比较好。我不在谈政治，我只在再一次提醒各位，什么是幸福快乐，跟物质身体的状况条件是应该有关系的。我们不希望住在一个太苦太穷，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身体是太破烂的状况。可是我要讲的就是，那在天国里的人，不是说将来死了到天堂，而是刚才康牧师说，现在在人间就可以经历的那个幸福快乐，那种天国的福。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得到，又会活出什么样的状况？一个天国的儿女，我们再一次说，不管进去的条件，或者得到天国的条件，或者得到天国以后的结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虚心。好，我们马上应用在现在生活，我们讲的就是，如果你要幸福快乐，你必须是天国的子女。天国的子民一个特点，就必须是虚心的。好，我们讲再简化一点，你不虚心，你就不会快乐。不虚心就不会快乐。哎，各位想一想，这个跟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好像又讲错了。虚心哈，虚心应该跟快乐没有太多关系。各位简单的说嘛，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亿万富翁应该比穷光蛋要快乐一点。亿万富翁很虚心吗？我们说嘛，郭台铭先生很虚心吗？应该不太有嘛。我们也在说了，美女应该比丑女快乐一点哈，起码我们姑且这样说吧。你觉得林志玲小姐比一个长得非常丑的人要虚心一点吗？谦虚一点吗？应该也不大有。我们又说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是比那不认识字的人快乐一点，我们都姑且简单的讲。但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台大的教授、台大的学生、诺贝尔奖得主，他比我们这些没念什么书的或者完全不认识字的人要虚心一点吗？好像也不尽然。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有学问、有钱财、有才貌、富贵的人，他恐怕不大虚心啊。我们也觉得这理所当然嘛，他那么有学问，那么有财富，那么有权力，那么美丽，那么他骄傲是理所当然的，他不应该虚心的。耶稣却说，虚心的人，这种人是有福的，是快乐的，他们是天国的儿女。好，我们需要讲一下虚心的意思。那么耶稣就是叫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跟，也是我们儒家思想里面常常讲的，要我们很谦虚客气，凡事退让，凡事不居第一位，凡事都客气，请、谢谢、你好、对不起，我们态度都非常的谦和。哎呀，我真是小弟如何如何差劲，大哥你如何如何伟大哈。各位，这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虚心。你们大概知道虚心这个字原文是邻里贫穷，也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心灵有很大的贫乏甚至痛苦和缺少。
呜、哦。
那这样来看的话，耶稣讲到的有福的人正是没有福气的人，耶稣讲到的天国之子正是地狱之子了。因为一个人心灵他贫乏痛苦难过，这怎么可能是有福呢？一个人心灵，或者我们讲再通俗点，一个人的心情是贫穷的，是孤单的，是寂寞，是难过的。各位，这个叫做忧郁症啊，这要去看精神医生。这你听过忧郁症，你没有听过快乐症啊？一个人快乐的不得了，朋友们，那神经病了。忧郁，耶稣好像在讲天国的儿女有福的人有忧郁症啊、哦，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讲八福里的第一福就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不一样了？耶稣真的这样讲，这个字的原文的确是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可能一个人的心灵的状况是贫穷的，是难过的，是悲哀的，会是一个有福的人呢？啊，这跟其实后面几个有福都是类似的。这在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天国的儿女，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怎么幸福快乐，他应该是幸福快乐的，他应该是喜悦的，这是真的。但是不管他怎么幸福快乐，不管他的我们说物质上、身体上、教会的服事、属灵里面他有多么多的圣灵的果子，我们应该有，我也希望大家都有，我也希望我有。但不管他有多么多的好，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他的肉身他活着的时候，他总有一种孤单、寂寞和痛苦。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爱主的基督徒，他如果是天国之子，他如果继续要成为一个幸福快乐的天国之子，就有一个很矛盾的事，他会同时觉得自己心灵中很多的罪恶、贫穷和不足。我需要多举例子来让大家觉得这个吃惊的道理并不那么难明白吗？我举一点点了。除了耶稣以外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包括保罗，他们在信主前，在重生得救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他们心灵不是信主之后就没有了，信主之后继续会有。虽然已经脱离罪恶的刑罚，脱离罪恶的权柄，但是在这肉身之中，他们都还会发出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发出的那个悲叹：“我真是苦啊！”那个“我真是苦啊！”啊，学者在那拼命要解释那个“我”到底是谁。我想最简单的解释，那个“我”就是保罗嘛。那不是当我在说我今天很高兴来这里讲道的时候，不管我这个字有什么意思，最起码有一个意思，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康莱昌嘛。当我用我的时候就是指我自己，保罗在那里是指他自己。我觉得指他自己，我们从第七章也可以看到，也包含了每一个人得救前得救后都有的一个现象。得救后固然我们是脱胎换骨进入神的国度，但我们还是有一种心灵里面的罪恶、贫穷和孤单。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仆人，摩西、大卫等等，通通都有。耶稣没有罪恶，但是耶稣在灵里面也感觉到贫穷和痛苦，我觉得很多。包括他在科西马尼园，包括他在这个世界上受尽折磨的时候，心灵的艰难也有。 但是这不是心灵贫穷的唯一的现象，甚至最重要的还没有讲到。一个有福的人，一个天国之子，他的特点是心灵贫穷。这心灵贫穷就是他会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罪恶的肉身中，甚至虽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拯救和帮助，他还是经历到罪恶的攻击和肉身的痛苦，所以会发出这些叹息。但是不只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自杀和死亡。有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会去全心全意的投靠上帝。各位，你觉得贫穷，你觉得可怜，你觉得痛苦，这个不一定能叫你成为天国之子，这可以叫你成为一个绝望者，可以成为一个忧郁症的患者。你必须知道一件事，固然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的痛苦，即便我们重生得救，是教会的儿女了，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的痛苦和艰难。甚至耶稣不是讲过吗？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旧约很多地方，你包括我刚刚引的这些圣徒，摩西、大卫、约瑟等等，包括新约耶稣所讲的、保罗所讲的、书信里面所讲的，你们遇见百般的试探和艰难啊，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是正常的。即使是神的儿女，在心灵和肉身，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一定因着我们的罪恶，也不一定因着别人的罪恶，就是因为我们在这有限要过去的世界里面，神加给我们的一些磨练，就叫我们心灵很多时候会艰难。但如果这种艰难不是叫我们只去吃药找心理医生，那可能都需要让我们去更迫切的寻求神。哦，主啊，我真是痛苦可怜，而我知道我只有在你那里，在你的十字架里面能找到答案，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像诗篇34篇我们刚刚念过的，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神的救恩是临到，神的权柄和祝福是临到那些渴慕神的人，是临到那些在自己的肉身和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便已经重生得救了，即便有非常美好神的祝福的时候，他还是因为这些祝福或者祝福中间所经历到的艰难，他更多去依靠上帝，那就是有福的。这节经文已经涵盖了8福或9福的一切。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神的儿女，继续是在神的儿女的身份上有福，那么继续不断的在心灵贫穷的时候投靠那位丰富的主，你是天国之子。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一句话当然你就照字面来了解可以，各位看圣经不要每次都把它想得太困难了，一定要多大的学者才能解释，我们就照这样讲，哀痛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那你就了解说，哦，原来哀痛也是一件有福气的事。但是哀痛跟刚才讲的一样，哀痛不是有福气的。一个人一天到晚哭，那么又是我们说了他有忧郁症，他有精神官能症，他是一个不幸福的人，他有病。所以不是只有虚心或邻里贫穷，不是只有哀痛。哀痛这个字所表达的，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以外，就是你的哀痛，你的邻里贫穷，你让你非常难过，但是同时你也会去寻求那个安慰人的上帝。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台湾有钱有权有势的人，可能不是在台湾而已，全世界有了一个固有的困难，包括基督徒一定有的这个现象，或大部分都会有的现象，就是我们在相当顺利、幸福、健康、快乐、美丽、凡事都好的时候，我们不大有这种虚心或哀痛的态度。 我们有会容易有一种自满的态度。哎呀，我很好，我不需要悔改了，也就像法利赛人的态度。法利赛人恐怕就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幸福的人，从世俗来看，他也有地位，有学问，有金钱，那一般来讲其实也不予衣食了。可是他们就缺少那种我为我自己的罪恶很痛苦，然后我对上帝的赦免和拯救有一种要完全投靠的态度，继续不断的态度。哀痛在这里的确就是也是指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是个基督徒，我们会看到会经历到太多的痛苦和艰难，心灵的肉体的。但是这些痛苦艰难也好，幸福快乐也好，神都有个目的，叫我们去依靠神，叫我们去信靠他，投靠他，借着这些在呼召我们跟随他，不管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是。哀痛的人还有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意思，就如果我们看不到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意思，这个哀痛有悔改的意思，这哀痛里面的含义有为自己的罪恶或者为世界上罪恶难过的意思。那因此哀痛不会是一个绝望，哀痛如果没有信靠的神那就绝望，哀痛在对神有一丝丝的信靠的时候，譬如说尼尼微城的人，他们被圣灵光照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他们的披麻蒙灰的悔改里面有一点盼望，就是说或者耶和华会怜悯我们。那么十字架旁边悔改的强盗，他的哀痛就更多了，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他相信耶稣会得国，他也盼望主有那样的慈爱怜悯，会记得他这个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人。哀痛是为自己的罪恶或世界的罪恶难过，因此神的国跟这世界实在没有办法调和。你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你怎么可能有哀痛？你怎么可能虚心呢？你在你肉身的成就中如鱼得水，你怎么可能会对你的罪恶和世人的罪恶哀痛难过呢？但如果你是天国之子，如果你被神的灵感动，被神恩待拣选，你会不断的，不管幸福或不幸福的状况中，你会有虚心，有哀痛，有那种谦卑，有知道自己的极大的不足而投靠神，你一定得到安慰。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徒或者神国的儿女不是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因为天堂没有哀痛，天堂也没有邻里贫穷的，天堂一切都很美好。但在现在罪恶的世界，有邻里贫穷的，也有哀痛的事层出不穷，没有停止过。但是神国的儿女，天国的儿女，在现在充满了不完美的世界里面，他可以得到福气，得到安慰，得到神的国，享受神的国。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节经文好像比较容易解释，但是也很难解释。容易解释就是说，你要柔和谦卑，神就会把房地产给你，简单就这样说，这很容易解释。那很难解释就是说，各位，你今天要拥有房地产，哪里是柔和可以办得到的？你今天要拥有房地产，大概跟任何一个有福气的人一样，第一个要运气好，对不对？各位，你今天要拥有房地产，你既然拥有一大片土地，你要运气好啊。什么叫运气好？就是我爸爸是地主啊，然后我继承了一大笔土地啊。或者我们在台湾人可能老一点的都知道，像我父母亲，60年前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他们现在都会说，
哎呀，当年啊，随便在台北买一块地，现在吃不完喝不完了。问题是谁想得到呢？那么好了，我也听过，五年前还听过，反正地球不会涨了，你买房地产总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福气的，都一定会涨的。哦，去年我这个不懂的人知道，美国的房地产大降啊，什么刺激房贷，就很多人买了，结果居然还赔了。那你说台湾买房地产，或者是现在已经应该没有什么像我们可以买得起的地方，不过假如说吧，澎湖有个地方我们还买得起，问题是那也不会涨的啊，除非我们买了以后突然又说那地方发现石油了哦，或者那个地方要盖赌场了哦，我们觉得有福气了。我在说的就是说，你要得到土地是很困难的。那如果你要得到土地，只有锦上添花的事，也就是你已经有很多土地了，然后你拥有这个信义区的一块土地，你炒作一下赚了，然后你再买这块地啊，那有福的人，他已经有土地，所以他能继续有土地。我们这种没土地的，就永远没有土地，运气不好就没有土地了。另外还有哪一种人能够有土地啊？不讲运气，这个今天也不大有了，不过那个精神还在那里，就是会杀人的人。什么叫会杀人的人有土地啊？就是大将军啊，他能征服别的国家啊。我们中国的民族英雄啊，和西方的民族英雄，哪一个不是杀人魔王啊？你杀了人，把别人的土地，把别人的男人都杀光，女人变成你的奴隶，那块土地就是你的了。各位，可是今天也没有机会打那么多的仗啊，何况耶稣说，耶稣不是说能杀人的人，能作战的人，耶稣说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土地。温柔的人是最不能承受土地的，因为你不会抓住机会，你也不会杀人。那这里又表现出一件什么事？这个温柔并不是说我们以退为进啊，傻里傻气的，然后上帝就把一块土地给我们，好像上帝把土地给以撒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土地在这里的确有表示财富和一切的祝福的一个根源，但是它的意思跟前面一样，温柔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应该刚强壮胆勇敢，但是他的一切坚持是在对神的坚持，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坚持。神会祝福这样的人。对不起，我刚刚已经讲过，这里所有的祝福在我们今生比较多是在内在的，所以温柔的人能得到土地未必是指着说你今天柔和谦卑信靠上帝，你就明天就收到一个通知，由某某财主送你一千平地。我想我们这样想都是错误的。虽然经文这样讲，经文这样讲意思是神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福气，这个福气还是在今生以心灵的成分为主。事实上，如果你有个柔和谦卑的心，你不觉得全世界都是你的吗？你如果有个柔和谦卑的心，你去故宫，哇，你可以欣赏到那么价值连城的珍宝，你觉得很幸福。当然很多人都说那不是你的，那是国家的。各位，那比是我的我觉得还幸福。今天你把一个什么故宫的名画给我，外面卖要卖到几亿，各位，我回家觉都睡不着，因为人家就会来偷啊，对不对？我就会为了这个害怕的不得了。我花一点钱去欣赏保护的好好的东西，故宫是这样，全世界所有的美景，所有的好的地方，你有一个，这是天赋世界。你说不一样了，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地方。我承认了，我们还是要自己的床，一个舒服一点环境。我一开始就说我没有否认这些，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心灵对神
虚心，常常会悔改哀痛，心灵因着信靠，坚定的信靠上帝，我们不会那么在为自己在那么玩梗。对，这我觉得很多属灵人的坚持常常自己的玩梗，不温柔。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啊，这我们也稍微说明一下吧。这又跟我们一般讲的有福刚好相反，因为这里有两个字，饥渴。各位，饥渴的人没有福气，又饥又渴，表示他吃不饱嘛，他喝不足嘛。饥渴的人没有福气啊，吃饱喝足的人才有福气啊。我再讲，虽然大胖子吃饱喝足的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各样的危险，在台湾也越来越多，但是你看到一个大胖子跟非洲那些饿得半死的小孩，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胆固醇，我们还是会觉得大胖子比较有福气一点。耶稣还是说，饥渴的人、骨瘦如柴的人有福了。就是这里讲的每一个有福，都跟我们世界一般的标准刚好相反。那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基本堕落世界基本价值不会一样的。虽然有我们也感谢主的创造拯救而给我们的物质上面今生的好处，但这些是要我们更加对神全然的信靠。饥渴慕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你对社会整个大环境的不公平感到的难过，你很渴望整个的大环境变得比较公平一点。这一点呢，你在知识分子在文章里会看到，在我们市井小民哈，发脾气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社会不公义、不公正啊，为什么这个财富的分配是 M 型的啊？有极少数人那么有钱，很多人活得这么辛苦。我们希望有个更公平的制度啊，这是我们常常市井小民我们自己想到的啊。这个很多不一定是成年人，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其实也会饥渴慕义，小孩子懂什么饥渴慕义？小孩子要巧克力啊、电玩这些东西。No. 各位，我听说小朋友学会了英文啊，最快讲的一句话就是 "It is not fair"， 就是不公平。很多小朋友都会讲这句话，不公平。我看全世界男女老少不分种族、国家、智慧各样，也都有一个特点，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够公平。你看最有钱最幸福的人家小孩，他当然不会觉得他这么幸福不公平啊，就是他比别人幸福太多了，他不会，但是他会觉得不公平。我相信每一个富有人家的小孩都会觉得爸爸妈妈或其他的人对哥哥或者姐姐、妹妹或弟弟好一点，还是不公平。我的证据就是，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有钱人死了，他的儿女不为遗产的分配不公平在那里真实？你什么时候看到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死的时候，那些王子不为争权夺利在那里觉得不公平？也就是不公平不因为你有很多的富裕而停止，不因为你年轻漂亮而停止。你说哦，那这个问题好解决，你是独子就好了。谁说的？独子会抱怨爸爸妈妈怎么没有给我生一个弟弟妹妹跟我一起玩呢？人总觉得不公平。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公正的环境， 但是这些公正又刚刚好就跟我们呼吁饥渴沐浴刚好相反。因为刚才我讲的小孩子，我们大人我们希望公平啊，常常是按着自己的私利。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就说政府的预算吧。如果政府的预算比较多在照顾台北市，我相信其他县市的人就会说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中南部的交通没有台北方便啊？我不要谈政治了，这是起争执。每一个人要求的公平，往往就意思就是说对我好一点就叫公平。那因此人间又没有公平，因为所谓的公平正义在人间不太可能叫每个人都满意。但是我们渴慕是真的，我们渴望有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叫我们心中不会有那些愤愤不平之气。我不管是什么哈，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什么事叫你生气，觉得不公平，但是一定都有。那人间好像看不到，那就是饥渴沐浴有另外一个更深的，不只是社会上制度上你希望更公平更好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个追求的不对了，事实上所谓的民主政治可能公平公正一点，但是也有人说那就会造成大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利益就没有被注意到。但是我们还是说相对的来讲啊，可能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社会福利好一点是比较公平一点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些改善不重要，但我们还说即便是这样的社会，人还是觉得不公平，我们还是渴慕一个更好的社会。那更好的社会怎么样造成，我倒不是说我们要死后上天堂才是，固然是，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尝到，那就是另外一点，饥渴沐浴最重要的不是现在的社会制度马上变得如何好，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们人是自私的，每个人要的公平都是对自己有利的，那才叫公平，所以还是不公平。饥渴沐浴是个人希望他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跟前面又都连在一起。我是一个污秽的人，是一个败坏的人，我是一个有极大缺乏的人，我被人伤害，我也伤害人。我觉得人间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我自己也坏得很，我自己也很气我自己。哎呀，我真希望有那美好的公义、和平、善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就讲这八福九福里每一个福都跟其他是一样连在一起，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对整个世界有一种极大的不满足，我觉得我好渴，而在圣灵的光照下，我知道我要去寻求我以外的义，外加的义，上帝给我的义，那就有福了，神会让你满足。因此你会得安慰，你会得地土，你会享受天国之乐，你会得到宝足，是今天就可以有，在这个世上就可以有。认罪悔改相信神，我们就看到神把他的义白白加给我们。当然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在社会上其他施行公义的事，我们都感谢主。我只讲最基本的第七节，连续人的义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说了这两个前一句和后一句，不要说前一句是条件后一句是结果，也不要说前一句是结果后一句是条件，我说它是互有关系的。这里就要赶快说，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怜悯人神就怜悯你，那这个世界上救恩就是从人怜悯同情别人赚来的，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说法。各位，我们没有怜悯人的心，是神仙怜悯我们。但是一个人蒙了神的恩惠和慈爱，却不知道去怜悯别人，这样 他的怜悯一定会被收回哈。他们我们在包括马太福音讲过，不连续不饶恕，神也不饶恕。有的时候看起来神根据我们的作为来决定，当然呢基本上是神白白恩待我们。当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我们越来越属灵，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正义，越来越美好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美好，我们看到别人的差劲和败坏的时候，不管你越来越美丽，别人越来越丑，不管你越来越健康，别人越来越衰败，不管你越来越圣洁，别人越来越堕落，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如果我们的圣洁善良叫我们对那些缺乏圣洁善良的人没有怜悯，那就是错的。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种怜悯同情的心，而且这个怜悯同情的心，你先不要很自大的说我都在怜悯同情别人，别人都不同情怜悯我们，这种态度常常，各位，我讲这么多我还是说不要自意。我觉得活得很痛苦的人就是很自意，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就是我们最对，我就是最受苦。各位不要这样想，圣经里面固然我们讲到这几个福气都讲到我自己在一种痛苦可怜的状况中，但是我不是在同时定别人最终得到自满，而是我投靠我的上帝，而我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对别人会怜悯。各位，这说起来有点狂哈，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当我看到郭台铭的先生的时候，如果我说哎呀郭先生你好可怜啊，我很同情你，什么神经病啊。当我在医院里面，假如我身上插满了管子快要死，或者是很痛苦的时候，我看到健康的医生来看我，我跟医生说，医生啊你好可怜啊，我很怜悯你。各位，这都是不合理的讲法，可是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我们固然非常佩服称赞，不管是郭台铭先生或者是美女俊男有学问的人，我们不嫉妒，但我们会有一个心，我们会知道这世上所有不认识神的人，不在神国的人，都是可怜的，需要临神的爱要临到他们。我们不管借着爱，借着责备，借着传福音，我们都要有一个态度，对人要怜悯，神的怜悯更多临近我们。好，下面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就不去多讲了。这个也都是跟前面有关系，就是我们蒙了恩惠，我们就更专注在主的身上，这就蒙到神给我们更多的恩惠。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就更愿意让人跟神和好，传扬着福音，我们就更有神的样式。这都跟前面的谦卑、痛悔、得安慰连在一起。最后我只再提两个，就是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等等就有福了。这两句话关系非常密切，当然每一节关系都很密切，这两节的密切就是为义受逼迫跟为耶稣受逼迫，耶稣把它画等号，为了神的公义受逼迫和为耶稣受逼迫是一样的。耶稣说为我缘故受逼迫，就有这样的含义。耶稣在讲我就是神，如果你们信靠我，得到我给你的义，活出我给你的义，而被这个世界逼迫，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等于是在为上帝，为上帝的正义受逼迫。这其实也简单的讲，我们跟这世界的又是有一些基本的格格不入的地方。就如果我们是天国之子，我们蒙了福气，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重生得救，在这罪恶的世界， 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被赦免的，我们是得安慰的，我们得到宝足，我们会得到上帝更多的连续，我们会被上帝称赞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艰难一定会有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世上如鱼得水，毫无障碍。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做一个结论吧。基督徒是天国的儿女，是有福气的。天国的福气不是你将来在天上才得到的，天上是更完全，在地上我们就有。但在地上得到这样的福气，我们再一次说，那个得到这样福气的人，那个特色，他总是会看到自己的诸般的不足和需要，他更会去依靠那个厚赐百物给我们也不斥责人的神。愿我们都已经是天国的子民，继续是天国的子民，已经蒙福有福，继续的有福，就是我们不断的承认自己的罪恶和不足，不断的因为投靠上帝而得到宝足和安慰。要有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我们被你光照，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有福，被你光照羡慕那真正的有福，被你光照恩待怜悯，也因着有信心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碰到的艰难很多，甚至整个世界的艰难都比不上我们自己肉身当中的艰难那么多。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恩典够用，胜过一切。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